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在我们前几次我们来思想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我们人认识对上帝的认识，第一，这是有可能性的，因为上帝是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造人，然后呢，然后赐给我们人有灵，所以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可以来认识神。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来明白神，来认识神呢，我们把神他的属性，或者说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这个品格，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一样，每一个人的人格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人格。那么神呢，同样有他的位格。那么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把神分成方便我们人可以来思想哈，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不可传达的属性。不可传达的属性呢，因为这个很难去用文字用语言来描述，简单的说呢，就是上帝他的属性当中的有一些部分是在一切被造界找不到完全相似的，找不到完全相似的。所以说我们人是被造的，所以当我们来寻求认识明白神这种在被造界完全找不到完全相似的这种属性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不可传达的属性比如说在我们前段时间的讨论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永恒、神的无限全知全能像这些对我们被造界的人来说是在被造界完全找不到完全一致的，所以这是一个神属性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有可传达的属性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会来思想上帝的智慧或者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这种良善，像这些品质在被造界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我们人身上是可以看到相似的地方。那么这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绝对属性，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就是这种不可传达的属性呢，就是 qualify 了这个可传递的属性。简单的说，我们都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慈爱、良善、圣洁、公义，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无限、神的永恒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他不持续的给人就是吃饼得饱呢，或者说不持续的为人医病呢？为什么上帝不持续的做这些事情？因为持续的做这些事情只是让人得到在这个地上短暂的益处，而上帝的本质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上帝给人的祝福要给到人永远的祝福。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仅仅给人在地上短暂的吃饼得饱啊，身体健康这样，上帝心意是要给人一个永远的祝福，因为这是由上帝的本性决定的，上帝的本性它是永恒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上帝的永恒性，也就是上帝的这种绝对属性，或者说不可传达的属性，我们才能够明白在这个属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也才能够更加清楚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真神上帝与其他一切的假神和偶像一个本质的不同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要思想上帝可传达的属性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可传达的属性是我们人应该去效法的这就是为什么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去行事为人，去归荣耀给天父上帝。我们要像主耶稣那样去活出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那我们到底，我们都说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我们效法耶稣什么呢？效法耶稣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我们人可以去效法，可以去学习的那种可传达的属性啊。我们不是都要像耶稣那样去在水面上行走，但是我们都应该像耶稣那样去慈爱，去饶恕人，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遵行神所托付的使命。这是我们应该向主耶稣去效法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效法主耶稣啊，我要在水面上行走啊，我一定要就是禁食40昼夜啊，这不是我们要去效法的。而我们要去效法的是主耶稣身上所展示出来的人应该去效法的那种可传达的属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来思想上帝可传达的属性。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神的智慧。那么到底什么是智慧呢？智慧跟全知有什么不同？一个人他有很多的知识，他什么都知道，但他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人呢？不一定哈，不一定。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但他是不是在人看来他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呢？也不一定。所以什么叫智慧？智慧跟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智慧和目标是分不开的。那么智慧就是总是知道并且选择达到目标的最好方法，这个叫智慧，这个叫智慧。智慧跟知识是不一样。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知识啊，比如说他脑袋里装了一个百科全书，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智慧的人啊。他的知识可以用在完全就是错误的方向，或者是愚蠢的方向啊，都有可能。就今天很多人有非常高深的知识，有非常全备的知识，但是他把这些知识用在欺骗，用在诡诈，用在制造各种不会给人类带来益处，只会给人类带来伤害的这些事物上面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知识并不等于智慧，智慧跟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你总是知道并且选择达到你目标的最好方法，这个叫智慧。那么我们来思想神的智慧，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有清楚知道神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才知道神的智慧是怎样体现出来。所以智慧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啊，智慧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过程就是达到目标的过程。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这个智慧得到展现。神的目标是什么？神的目标是他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上帝终极的心意，上帝终极的目标是要让神自己的名得荣耀啊！这是圣经整本圣经反复的启示出来的真理，就是神的终极的心意，最高的旨意是要让神的名，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而神的智慧就体现在他总是能知道并且选择最好的方法达到这一个目的，就是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这样的一个目的。智慧，神的智慧就再次体现。那么我们再次说，如果这个目标是错误的，那在达成这个目标过程当中，无论你展现出怎样的聪明，怎样的计谋，怎样的各种巧计，但这些都不叫智慧，这些叫诡诈啊，这些叫诡诈。我们知道有些骗子非常的高明，对不对啊？那些我看过一些这些计时的一些影片啊，现在就是这种电信诈骗、电话诈骗非常的厉害，然后很多受骗上当的人都是一些自己认为自己非常聪明啊，自己认为自己受过很好的教育，是不可能上当的人。越是这样的人，他们往往越容易被骗啊，上当，损失很多很多的金钱。他 我们后来这些人呢，后来被警察呀什么的去提醒他们呢，后来慢慢发现他们受骗上当了。他们往往会说，他说哎呀，这些骗子太厉害了啊，这些骗子太高明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说这些骗子有智慧呢？不能，这是诡诈，这是诡诈，知道？所以什么叫智慧？就是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你达成你正确的目标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那叫智慧。如果你的目标是错误的，你的过程当中无论展现出怎样的诡计、怎样的巧计、怎样的计谋，那仍然不叫智慧，那仍然叫诡诈啊。神的目标非常的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神要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这就是神的目标。那么在达到上帝要达成他自己的目标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智慧。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啊，圣经反复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些被在创世间就被拣选的人啊，上帝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使神的名得称颂，让我们来称颂神的名。那么在箴言十六章四节，圣经是这样说，神所造的都是为他自己造的啊，或者说是为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的荣耀造的啊。箴言十六章四节，神所造的都是为他自己造的。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二十一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那么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六节啊，这是神借着摩西的口，通过摩西的口对法老说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那么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七节，神说我要在法老身上要得荣耀。所以上帝的目的非常清楚，是让神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要清楚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荣耀神，我们人生的目的跟神的目的是一致的，是往着一个方向去的，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喜乐的事情了。如果我们人生的目的跟上帝的目的是背道而驰，或者向着不同的方向去，那我们的人生一定是非常的愁苦的。因为神造我们的心意是为他自己的名造的啊，但是我们偏要往别的方向去，那人生一定是很愁苦。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愿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是不是？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所有人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愿神的名得到称颂。好，那我们神要达到他的目的的过程中展现出智慧，那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上帝从他的创造当中展现他的智慧。那么我们一思想到神的创造，我们往往就思想到神的大能啊。那么但是圣经却指出，神的创造是他的智慧，展现出神的智慧啊。在诗篇十九篇诗篇的一百零四篇的二十四节，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所以圣经引导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更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有很多人，他有非常高的能力，非常高的知识，结果他造出最强大的毁灭性的武器啊，或者造出什么生物武器，那他这是不是智慧呢？这不是智慧。但是我们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其实圣经也说，这上帝所造的一切，这万物都在称颂神的名，这样的和谐，这样的美好啊，这样的有次序 啊，不惧毁，不是毁灭性的，不是自毁的。上帝所造的这一切事情是怎么样？是都在归根结底是在称颂神的名，所以我们会看见神的智慧。那么神的智慧也从他的救赎当中可以看到，就是神拯救属他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往往被那些不信神的人当作是愚拙，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上帝一个是在他的创造当中展现他的智慧，一个上帝在他救赎他百姓的过程当中展现他的智慧。而人们看到上帝的这个救赎，人们不认为这是智慧，人们认为这是愚拙。那么上帝救赎的计划体现在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世人却觉得这是愚拙的。但是神说这就是他的智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神的目标是什么。上帝救赎人的目标是什么？上帝救赎人是让这些人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上帝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他就拣选那愚拙的，让那自认为自己有智慧的羞愧。那么这些自己认为自己是愚拙的人，他们被拯救得救了以后，他们自然就不会自夸，就不会夸自己，他们就会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的名就会得到荣耀。所以上帝这种救赎世人的办法，正是达到他最终的目标和心意，就是神的名可以从得救的人身上得荣耀，而这些得救的人不会夸他们自己，不会归荣耀给自己。所以上帝用这种人看来愚拙的方式，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真理来拯救世人。所以当我们来明白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上帝的目标是什么。上帝为什么用这种没有效率的方式，为什么用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用什么用这么人们去排斥，人们不愿意接受的福音的真理的方式，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先认罪悔改才能得救呢？为什么让人认罪悔改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跟神的目标是分不开。神的目标是他自己里面要得荣耀，一个不认罪悔改的人怎么可能归荣耀给他的救主呢？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罪啊。所以上帝的智慧，第一个在他的创造中体现，第二个在他的救赎世人的救赎大功中体会，第三呢，当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中体现这个圣经中记载了那么许许多多人，他们的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带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其实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智慧。当然呢，上帝的智慧呢，甚至也在他对罪人、对恶人的刑罚和审判当中得到体现或者神的名的荣耀也从他对待罪的方式上得到体现。我们还有刚才我们还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就是上帝是上帝的智慧与上帝的大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人不可能完全得到像神那样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不能完全得到像神那样的大能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像上帝那样的有智慧。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求从神来的智慧， 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所以圣经让我们，神的心意让我们是求他，求从神来的智慧，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他认为啊，我们只要信靠顺服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动脑筋，我们不用有知识，我们不用，甚至不用有智慧啊，反正上帝把一切都蛮好安排好了啊，我也不用去想清楚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神在我生命中让我经历这些事情，走过这些平坦的路，或者走过这些曲折的路，神要让我们当中学什么功课呢？有些人那么不从这个，完全不思想这些事情，他觉得哎呀，我要想那么多干什么啊，我要有那些聪明智慧干什么，反正我就信靠顺服就好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思想，这是错误的思想。因为圣经让我们不要做愚拙人，不要做愚拙人，不仅仅是说好像我们都想到我们在世界上面呢如何如何有计谋啊巧计什么的，不要做愚昧人。愚昧人什么叫愚昧人？不认识神，不明白神，这叫愚昧人。所以我们要追求有智慧。那么诗篇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啊，不是在那里不用动自己的脑筋，不用动自己的头脑，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或者昼夜去明白神这样的带领我，神让我经历这些事情，我要从当中得到怎样的信心的成长，学到怎样的功课，这都要需要思想啊，并不是像一个就是一个瞎眼的啊，就盲目的去任凭好像这个被带到任何地方，而完全不用自己的头脑来寻求神，思想神。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五节其实就告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求智慧，应该求智慧。这里不仅仅是说求信心呐，我们特别注意，我们常常说求信心，求信心。圣经也让我们要求智慧。那么从神求智慧，求智慧呢？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啊！许许多多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很多的诡诈。啊，很多的诡诈。什么叫诡诈呢？就是他要达成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这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各种计谋啊，各种东西，这个叫诡诈，这个不叫智慧啊。虽然最后他的目标达成了，但是因为他的目标是错误的，这个仍然是诡诈，这个不叫智慧。那么我们怎么分辨人的聪明啊，人的这个理智啊，是从神来的智慧，而不是从魔鬼来的诡计，我们怎样来分辨呢？其实我们从约瑟的生平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那么首先从神来的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敬畏神。你敬畏神，你才会真正得到从神来的智慧，这是一个开端。那么从神来的智慧呢，就会让人更加谦卑一个从神来的智慧，因为他真正得到从神来的智慧，他就越看到上帝的智慧，越看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的，他会越来越谦卑。那么从魔鬼来的所谓的聪明只会让人骄傲自高。所以我们从亚当夏娃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魔鬼欺骗他们，说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可以像上帝一样能够知善恶，结果他们就自高，他们就骄傲，结果以至于亚当夏娃他们的后裔呢，就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要传扬神的名就不要传扬就传扬人的名要传扬人自己的名，不要传神的名，就自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要取代上帝了，就是这全地不需要再听到上帝的名，这全地只需要听到人自己的名，就他们要取代上帝，就自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是从魔鬼来的诡计，这不是聪明智慧。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该隐他的后裔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能工巧匠，工程师啊，科学家呀，艺术家呀，音乐家，出现了很多的能工巧匠，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求告神明的人，一个都没有。所以这都是从魔鬼来的诡计，让他们自高。虽然创造了在我们人看来所谓的科学文明 但是事实上是离神越来越远，都在传人自己的名。那么直到赛特的后裔，他们才开始求告神的名，但是圣经却一个字都没有记载赛特的后裔他们创造了什么人看来的所谓的科技文明都没有，圣经只记载他们求告神的名，他们是求告上帝的一群人，敬拜上帝的一群人。所以从魔鬼来的诡计啊，或者是这种人看的聪明让人骄傲自高。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法，我们不是去审查别人，我们多来看自己。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或者是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话，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你读过很多的书啊，有很高的学历，这一切东西是让你越来越自高呢，还是让你越来越谦卑？你发现哦，这个上帝就像一个宽阔的海洋，我以前只看到一点点，我以为是一个小池塘，但是我越来越认识神，发现这是一个宽广的海洋，我所知道的太少了。你是哪一种情况哈？如果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聪明，你自己觉得自己的智慧，你自己觉得自己的知识让你越来越自高，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了。那你的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智慧，因为从神来的智慧一定是会让你越来越谦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神来的智慧呢，是给人真正带来生命的益处，就是永恒的益处的。而从魔鬼来的诡计呢，一定是让人的灵魂受亏损。我们不一定要说是肉体受亏损，但是灵魂是一定会受亏损的。好，我们就从这个约瑟的经历来看，约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得到从神来的智慧。那么上帝给约瑟有很多的恩赐啊，他能够去给人家解梦，他能够明白神界的这个梦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结果他给法老解梦，然后法老就对约瑟说，创世纪的41章，我做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见了梦能解。约瑟回答法老是怎样说呢？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他说我不算什么，这不在乎我，不是我有这个能力，不是我特别厉害能够解梦，不是的，根本跟我没关系。他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约瑟把这个能力荣耀完全归给神，他说我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只是一个管道而已，上帝可以用这个管道，上帝可以用别的其他很多很多的管道。所以这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呢，让约瑟非常的谦卑，从来没有把他的恩赐归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么从魔鬼来的这个诡诈呀，或者聪明呐，就让人骄傲自高。我们刚才其实看到很多亚当夏娃他们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从神来的智慧呢，给人带来生命的益处。约瑟是这样，约瑟得到从神来的智慧，所以在天下大饥荒的时候，他拯救了全地的人，神借着他拯救了全地的人，当然也拯救了以色列全家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让人可以存活，更是让人越来越认识神，那么从魔鬼来的诡计呢，就给人带去灵魂的伤害。那么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一些诡计哈，比如说大力拉他就用诡计就导致这个参孙最后被抓呀，眼睛瞎掉，他就欺骗参孙，这是他的诡计，看上去最后是成功了，确实是把参孙骗到了，参孙最后确实是被非利士人抓起来啊，眼睛挖掉了，确实是这样，看到这个诡计是成功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就是参孙死了之后，杀的人杀的那些仇敌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要多，那么我们也看见巴兰这个贪爱钱财的这样的一个假先知，他有很多很多的诡计的，他去陷害以色列人，就是巴勒王就是要花钱请他，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然后他明明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不咒诅以色列人，他明明知道，他三番五次的 就是要狡辩，要怎样。但最后呢，他就用一个计谋，就是让这个摩押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人。哎，结果他这个诡计确实得逞了，结果以色列人就犯罪，然后神的愤怒就降到以色列人身上，就是以色列人就很许许多多都被击杀啊，24000多人还有死于瘟疫。那么看上去巴兰的诡计是得逞了，好像是很有计谋啊，就是他这样用这种方式试图咒诅以色列人，没有成功，他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把以色列人陷在最终，哎，结果确实是得逞了。在人看来可能是哎呀很聪明很厉害，但是因为他这个目标是错误的，结果啊，他的结局就是也是悲惨的。他本来做这些事情是想得到巴勒王给他的金钱，结果巴勒最后也没有给他金钱啊，最后巴兰最后也是死于非命。所以但是真正从神来的智慧呢，是让人得灵魂的益处。所以从约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当然从圣经的许许多多的这种人物的经历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地方。好，从智慧的约瑟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呢，人不可能得到上帝全部的智慧，所以约瑟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神的心意的啊。所以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神的心意，神的智慧是约瑟永远无法完全明白的。但是从约瑟的经历当中哈，当然也从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人物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一点，上帝给人的试炼呢，是神赐给人智慧的一个途径。那么约瑟为什么这么有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因为神许可约瑟经历了许多的困苦，许多的试炼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啊，很多困难呐，很多挫折好像只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是神要给我们智慧的一个途径。然后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到，他越有智慧或者越认识神呢，啊，就是对上帝的知识越长进呢，结果他就越怜悯人，所以他就怜悯他的哥哥们，他就饶恕他的哥哥们，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特别想，今天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对神特别，我圣经特别的啊清楚明白，我有很多很多的关于神的知识啊，我非常知道，但是我们往往就对别人的看法就失去了爱，失去了怜悯，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正确的得着从神来的智慧，你会像约瑟那样越发的怜悯人，饶恕人啊，这是真正能够得到从神来的智慧的人是这样。那么越认识神呢，或者越得到从神来的智慧呢，他是越谦卑啊，约瑟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约瑟的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其实有很多的诡计的啊，他们首先陷害约瑟，然后呢又特别的用他那个彩衣去染上血，然后去欺骗他们的父亲雅各，说约瑟被野兽吃了，所以这的确都是诡计啊，就是诡计。然后看上去好像还没有什么破绽，然后我们特别知道他们很长的时间，十几年之久，他们隐瞒他的父亲，不讲出真相，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些人是非常非常诡诈的。然后他们的计谋看上去似乎也得逞了，确实是把父亲最宠爱的那个约瑟给害了，然后父亲就很长的时间见不到这个约瑟，而且父亲确实认为约瑟死了，他们的诡计看上去都得逞了。但是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常年生活在恐惧当中啊，可能是就是十几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生活在恐惧当中，心里没有平安。当然他们对约瑟对他的父亲都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同样也深深让自己陷到恐惧和战惊当中，他们自己也饱受折磨。所以虽然他们有各样的诡计，然后看上去也暂时达到了他们的那种邪恶的目标，但是呢这仍然是诡计，这不是智慧，那么只会让他们自己陷入到最终陷入到愁苦和恐惧当中，当然也会去让别人受亏损，但最终神的管教或者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啊。今天我们来思想了神的智慧首先第一个哈，我们再次强调，智慧啊总是跟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智慧跟聪明智慧跟知识 跟全知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很多人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不一定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标可能错了。所以上帝的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他达成他正确的目标上面。上帝的智慧展现出来，而上帝的目标是什么？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让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明白上帝的目标之后，我们就知道哦，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有智慧的，因为最终达成他的目标，神的名得荣耀啊，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啊，让我们人得到什么什么现实的利益，不仅仅如此哈，也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但是绝对不仅仅如此。那么在上帝要达成他终极目标的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啊，我们今天特别注意到的是智慧。那么从神的创造看到神的智慧，那么从神的救赎看到神的智慧，也从神在人个人的带领当中看到神的智慧。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来思想，我们要寻求从神来的智慧，但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分辨，我们到底是要得从神来的智慧呢，还是得从魔鬼来的那种聪明啊，或者说诡计？怎么区分呢？就是从神来的智慧会让人越来越谦卑，归荣耀给神；从魔鬼来的所谓的聪明呢，会让人自高骄傲的。那么从神来的智慧是真正让人得生命的益处啊，不仅是让自己，也是让身边的人，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从魔鬼来的诡计呢，只会让人陷入到灵魂的这种堕落愁苦当中啊，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别人。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得到养分，也得到我们力量的根源。愿神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深深的扎根根基稳固，不被这世界的风潮、世界的谎言所摇动。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愿神赐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钟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